今天晚间想起这个如意女来，想跟你们讲一讲，因为今天早晨呢讲这个如意女，不过讲的不太详细。今天晚间想要讲，但是这个时间呢又没有了。你们如果欢喜听的话，明天晚间可以讲；如果不欢喜听呢，明天晚间我们就讲这个书抄啊。你们欢喜听这个如意魔女呀，还是欢喜听书抄，今天讲一讲。还有谁愿意听？是愿意听经，是愿意听story。 有两个愿意听魔女的。他是周朝的一个鬼，我先给你们讲一个题目，是周朝的一个鬼呀、啊，被雷劈了，那么他又修成了一种魔术，在雷呀、啊、也没有法子打他了，那么他就各处去作怪，作怪呢，然后就遇到我了，他又皈依三宝，现在呀、啊、是改邪归正了，这个要是。要是这个什么可以写一本书，那么现在你们不要怕他了，他即便来到这个地方也不会害人了。在27年以前，大亚湾就是中华民国的34年，这一年呢，在这个2月12日这一天，我在东北呀，那个周家站。这个周家站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道德会。道德会就是、啊、讲道德的地方，天天呢那讲演。这个会上呢有我几个皈依弟子，所以每一方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啊，我就到那个地方住几天。住几天就遇到一个姓周的，不知姓什么，一个批八字的先生。怎么叫批八字呢？就是啊，你连上两个字，月上有两个字，日上有两个字，时上又有两个字，那么他给人批八字批得很灵的。那我就请他给我批一批，把我的八字告诉他了，他就给我批。他说：“哦，你呀、啊，应该去做官去，怎么来出家了呢？啊，你要做官呢，会做很大的官。啊，我说官怎么样做呢？我都不会，不知道怎么样做官，怎么可以做呢？嗯、我会做和尚。”所以我现在出家。他说这个太可惜了、啊、这是在这个周家站这个批命的，他这么给我批，然后又看我的手， 看我的手，他说，哦，你这个手最低限度你可以中一个头名状元。我说现在我连最后那一名都中不了了，还中头名。然后他又细一看，说，哦，你呀，今年是走运了啊，今年你呀，有吉祥的事情了。我说有什么吉祥的事情呢？他说你过下个月初十、十二的样子，你呀就和现在不同了。我说怎么样不同法呢？他说以前一千里地呀以内的人相信你，过了初十之后啊，一万里地呀以内的人就都相信你了。说这个我也不怎么会这样子呢。哎，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嗯，那么说完了这话，我又住了两天，大约是2月14的样子，15的样子。我就到那个镶白旗寺屯，镶蓝旗寺屯，我记得好像。镶白旗是镶蓝旗，那他说镶白旗镶蓝旗，镶白旗寺屯。这个镶白旗寺屯呢，有我的皈依弟子，他叫夏尊祥，他那年呢已经得60多岁了，他家里有30多口人。那么种了很多地，可以说是个财主，在那一个乡下他是最有钱的人。那么这个老人呢，从来也不相信佛，什么都不相信。等见着我了呢，他就相信，要皈依。不单他一个人要皈依，全家都要皈依。所以再早啊，他全家就得皈依我。皈依我，我每逢到那个地方去，就到他家里去住去。他家里30多口人呢，我一去都高兴得不得了，高兴的。在那儿住了大概有10天的样子，就又有啊70-80人都皈依，72个大概是人呢，也都来皈依。皈依之后等到25这天，我就坐着这个夏尊祥他家里的车到双城县去。那么他家里离双城县呢有70多里路，啊，这个车要一早晨呢3点钟就开始走了。这个时候虽然说3月间正是冷的时候，冷的不得了，这个赶车的人呢和跟车的人呢都要穿的皮袄皮裤，戴着皮帽子。我呢那时候是很穷的，穿的衣服啊就3层布啊， 这一个纳袍啊是三层布，脚穿的这个裤子也是两层布的裤子，甲裤，也没有穿鞋，这个穿鞋是穿鞋，没有穿袜子，啊，就穿这个罗汉鞋，有窟窿那种的鞋，没有穿袜子。然后一早就这个车走了，我就坐在车上边呢，啊，我戴这个帽子呢也没有也遮不住耳朵，那是一个那种合掌巾，那种帽子就好像人那合着掌那个样子的，你们看见那个济公啊，就戴那个帽子就那个样子的。啊，坐在车上啊，70里路，啊，从3点钟到大要坐到一早前7点钟吧，到达城里了，天也光了。这个赶车的老板子和这个跟着车的人呢，心里想一定会被我冻死车上，因为穿的衣服也少，是又在这车上也没。他们都坐坐车下来跑一跑，啊，因为不跑就冻得不得了，啊，一定要下来活动活动。嗯，我在车上呢，由一出门口就坐到车上呢，到双城县的东门外，啊，到门外呢把车停住了，我在车上下来，这个赶车的一看，哦，还没有冻死的，啊，以为一定会冻死。25这天我到双城县，有一些个善友啊，有一些个这个护法居士啊，我到他们家里去也住了10多天。等3月初8初九又回到这个香白旗寺屯，回到夏尊祥啊这个家里。回到夏尊祥的家里啊，他就告诉我了，他说有一个夏文山，他有个女，就是在我打皈依的时候他们一起皈依，皈依之后呢，啊，说他最近就有病了，病得很厉害，6、7天也不吃东西也不喝水，也不讲话，就很大的脾气样子，要发脾气的样子，要打人的样子。等到初九这天，他的母亲呢就来对我讲说，师父啊，我这个女啊又皈依之后没有过了几天，那就病了，病得很厉害，他也不讲话，也不吃东西，也不喝水，啊，天天的都瞪着眼睛，把头扎到这个炕上，也不讲话，不知道他这是个什么病。当时我就对他讲，我说我也不会给人治病，那什么病你问我是不行的，我现在这个我有皈依弟子叫韩刚吉，他是开五眼的，能知道人的过去未来，前生是怎么回事他也知道，你今生啊什么事情他也知道，你问他去了，你问问他， 么他就问这个韩刚吉，这韩刚吉也是在我到双城县呢这25号以前的时候他皈依的，他皈依的时候本来我不收他，为什么不收他呢？因为在我没出家以前呢，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，都是在道德会上啊是同事，我出家了，他见着我之后，因为他开眼了，他开眼，他一看呢，他说，原来你生生世世都是我的师父来着，所以现在要皈依，要皈依。我说我不能，不能收你做徒弟，俺们本来都是老朋友来着。我怎么可以收你做徒弟呢？他说不是，我呀自己现在知道我自己呀。那么他说，如果他不我不收他皈依呢，这一生他就要堕落了。那么说这话之后啊，他就跪到地下不起来，一定要皈依，我就一定不收他。那么经过大约有半点多钟的时候，时间不太长，我问他，我说皈依我的人呢都要依教奉行，你现在这么大的本事，又知道过去，又知道未来，又知道现在，那么你知道是知道，你会不会有一种共高的心啊？那么不听师父的教训？他说他一定会听的，师父你叫我赴汤我就赴汤，叫我导火就导火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就是到那滚水里头去，那有一锅滚水，师父你叫我去我都跳到那滚水里去，煮熟了也不要紧，这赴汤，这叫蹈火，那有一堆火，你叫我到那火上走，我也要去的。我说真的，可是真的啊，你不能将来我有事情叫你做的时候你不干呢。他说无论什么事情，师父你叫我做我一定能做的，就是有什么危险我也不怕的。那好了，于是乎就也就是在这72个人里头他也就皈依了。这一次呢，我就叫他，我说你能给人家看病，现在我这个皈依弟子有病了，你给看一看了。他就坐那一打坐，这么一观想，这个要做观想的，他一观想，看他面呢，就喝的那个样子不得了了，就害怕了。完了就告诉我，师父，这个事情不能管的，这个事情我无论如何不能管不了的。我说怎么样子？他说，这个是一个魔呀，这个魔呀可太厉害了，它能变化人形能变成人形啊，在这个世界捣乱害人这个魔才厉害。我说怎么那么厉害你说一说看。他说这个魔呀是周朝的一个魔，周朝那时候他是个鬼，在周朝的时候他是个鬼，因为他不守规矩就被一个有道行的人呢，有神通的人呢，用这个雷把他劈碎了，把他劈碎了。那么以后，但是没有完全呢散，他 他这个灵性啊还没有完全散啊，所以以后啊他又聚回到一起了，又变成一个魔。现在这个魔呀，他的神通特别大啊，他能飞行变了化呀啊，忽然就没有了，忽然又有了。那么他说他因为被雷劈过，所以以后啊他就又修成了，他练一种法宝，这种法宝呢专门避雷的。这个法宝是什么练的呢？就是那个女人生小孩子啊，小孩子的外边呢那一层皮，那一层包小孩子那层皮啊，小孩子初初生出来那层皮，用那层皮呀、啊、他修炼炼成一个帽子啊，这么一个黑帽子。他把这个帽子戴到头上啊，什么雷也打不了他了。这个雷呀、啊、因为怕这个污秽的东西，因为西方人呢认为这个雷呀、啊、是没有人来支配他。那么普通的雷呀、啊、可能是没有人支配，但是有一种特别的雷呀、啊，就是有一种神呢，来用这雷呀、啊，惩罚世间的妖魔鬼怪的。那么这个他练成这个帽子啊，这个雷就劈不了他了。他又练成两个法宝，两个就是圆圆的球，这两个东西呀、啊，啊。他用这个帽子要给人戴上他这个帽子，这个人呢就会灵魂呢被他就捉去了，就变成他的眷属了。那么他这个球如果打人呢，打到人身上，人就会也就会死了，就这么厉害。所以这韩刚吉看出来他是这么厉害的一个魔鬼啊，就告诉我说，师父啊，这个事情不能管的。我说那么不能管，这个有病的怎么办呢？他说有病的那一定死的，没有办法的。我说死怎么可以的，他要是没皈依我，当然我不管了。那么他上个月24号皈依我的，24皈依我的，没有这么久。当时他皈依我的时候，那一般人呢我就叫他们念大悲咒，我说你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修大悲咒，将来会有用的，遇着什么危急的时候啊，你念大悲咒啊，就会观音菩萨保护着你们。于是乎啊，他们就有很多人念大悲咒我说他要不皈依我，那么他这个魔鬼呀抓他去不抓他去我不管，现在已经皈依我了，我就不许可这个魔鬼抓他去叫他死，我一定要去管这个事。他师父呢，你要去管我不能去的啊，我不能跟你去的。我说什么？你皈依的时候你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现在还不一定是汤不一定是火呢，你为什么就辞了呢？嘿，没有话讲了，没有话讲了。完了想一想，师父那你师父你要拜要派派几个护法保护着我。我说你不要啰嗦了，跟着走就是了，啰嗦什么。那么他听我这样讲就也不敢啰嗦了，就跟着我去了。去到那地方啊，这个有病的人呢，这个头冲着这，譬如这个床，头冲床下扎到枕头上，这个屁股啊就撅起来，这么样子，很难看的那个样子，大 但是很大脾气，那眼睛瞪的有牛眼睛那么大啊，尤其看见我更不不高兴。那么高兴了，那么我就问他们家里这个有病的原因。他说啊，在前七八天呢，在他们乡这条村的外边，这条村的外边呢有一个孤坟，就有一个老太婆，大约有50多岁呀，穿着个鱼蓝色的衣服，长衫，头上梳两个小辫辫，梳两个辫呢，这个辫呢不是像后边梳的，他这个辫像前面那么梳的，在前面这么样梳的，那么穿着黄裤子黄鞋，就在这个孤坟这儿哭。那么哭，当时就有个姓夏的，也是一个老太婆，就去劝他说：“你不要哭了啊！”他哭什么呢？这个姓夏的老太婆就听他说：“我那个人呢，我那个人呢？”就这么哭，一边哭一边要找他那个人。然后这个老太婆劝劝他，他就不哭了，就跟着他两个一起到这个乡白旗四屯，这个村里边来。那么两个人走到这个村的外边呢，大要这个门口有门神，就是他就不敢进来，不敢进来了。那条村呢都有围墙，有这个四边都有 fence， 有四个门。那么到门外边呢，他就不敢进来了。那姓夏这个女人呢，就自己到这个村里来了，她就在这一条村外边又在这哭。哭呢，这个时候这个夏尊祥他家里的马车从外边回来了，回来这个马一看见这个东西他认识，马认人不认识这个东西，马认识，马一见着这个东西就惊起就跑了，他就着这个车往那个门里头跑，这个时候他也跟着就进来了。大姚那个守门的神呢在那也慌上来了，一看这马惊了不管这个门了，他就着就跑进来，跑进来就到一个姓尤的家里。这姓尤的叫尤忠宝，到他家里啊也是找他那个人啊。那么他望望这个姓尤的，然后从他家里就出来了。出来这时候就有30-40人呢围着这个老太婆了，都叫她叫老傻太太，问她什么话，问她姓什么，她说我也没有姓，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她也没有名啊。再问她，她说我是个死人。什么样子呢，这有30-40人围着她，就看看这个好像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怪物啊，这么看她。他手里啊就拎着这个黑帽子，这么走，一边走一边他就这么好像一个什么也不懂的这么个人，那么就走啊，走到这个夏文山的后边这个墙后边。那个墙啊大概有80多高，他到这个墙后边呢，把这个他这个黑帽子一撇，就撇过那个墙里边去了，撇到墙里边去了。他随着一跳啊，80多高的墙他也跳进去了，任何人都跳不进去的那个墙，他跳进去了。他跳进围看他这帮人说这个老傻太太会武术会功夫啊。于是乎啊，这一帮人就都 跑，他在后墙进去，那个就跑到前边呢，跑到他门里边，去看。那么这个夏文山的儿子叫夏尊权，他也是我的皈依弟子，也是皈依没有两个礼拜的，就是24皈依这一班人。啊，就从门口进来就说：“妈妈妈，老傻太太到我们家里来了，到我们家里来了，你不要害怕。”他妈妈把玻璃镜向外看，一看也没有什么，一回头，我有一个这个老太婆已经到个炕边上了，要上炕，就爬到炕上，这个身体也爬到炕上一半，在下边还一半，就这么样子。这个时候，他就啊，你找谁呀？你找谁呀？他也不说话。他也不说话，那么说话，他们看见他很奇怪的样子，两个就是有病这个女呀、啊、和这个他妈妈，两个人就念上大悲咒了，就念那么好啦大那都啦爷爷，这么一念，他就慢慢下地了。这个老傻太太下地呀、啊，就躺到这个炕的那个炕沿底下了，啊，炕。眼底下啊，躺在那地方就像要死，就像死人一样了，也不动弹了。那么他们一看，这不得了了，这要死在家里，这有人命了。于是乎啊，今天也讲不完了，就讲到这儿算了。What happened? Waiting tomorrow night. 他就报告啊，这个村长，这个村长啊来了，看见有这么一个老年的女人躺到地下，好像要死的样子。于是乎啊，这个村长就伸手，用一个手就把这个老的女人呢就拿起来，拿起来就拿到外面去，又放到地下，叫他这么走走啊，到这个乡公所里边去，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呢，你干什么来的？他就对这一些个人呢，就说他是死人，说你不要问我，我就是死人，我也没有姓，也没有名，也没有住的地方，我到什么地方啊，就住在什么地方。这个村长听他这么样讲，看他这个样子，也都啊就很惊恐了，很惊恐啊！于是乎带着枪啊，就把他向这个村外边送，向西边送。头一次送了50几步远，这个人回来了。人回来，等到这个像这个村的门口，回头一望啊，这个老女人还跟在后边，跟着在后边。于是乎啊，就又向远了次他送他，这一回啊就送出70几步远。70几步，那么这个人又回来了，走到半路上，这个老女人又跟着回来了。这一次，那么他一同有3-4个人，这个乡村里头的。 就越往远了送他，送这回送出150多步远，就叫他赶快走啊！不走呢就用枪打他。那么这个村长呢在那就放了两枪，放了两枪呢，这个老女人呢就趴到地下呢，本来没有不是打他，但是他喝的就趴到地下了，但是他以为又是打雷了。这回啊这个村长回来一看他没有回来，没有跟着回来。于是乎这个村长呢和这个乡所里几个办事的人员呢就回到村里头了。可是啊就这个夏文山的家里，他这个女人，这个老的女人虽然走了，他就病了，病了就是瞪着眼睛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也不睡觉，完全就是头啊就好像在这个床上叩头那个样子啊，就是昨天我说前边呢这个头扎到这个枕头上，后边呢这个身就高起来，这样子那么就有了7-8天也不吃东西。当我到他家，没有到他家里以前呢，我和这个韩刚吉说，我说我现在呀、你说一管这个闲事啊就会死的，我现在呢就认可我自己死，我也要啊救我这个皈依弟子，这第一个条件我要救我自己的皈依弟子，因为他皈依我，我不能看着他死了我就不管，这第一个条件我要救自己的皈依弟子。第二个呢条件我要救这个魔啊，你说这个魔呀谁也管不了他，但是他造罪造的多了，一定还是会有人管得了他。那么当时如果有人呢来把他消灭了，咱们这也是很可惜呀、他修炼这么多年。所以第二个条件我要救这个魔，他就是他有本领令我呀死了，我得要去救他去，这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呢，我要救啊世界所有的一切众生，如果我现在不把他收服了，将来啊世界人呢受害的一定是很多，所以我有这个三个条件呢，我一定要那么去。所以啊就到这个有病的家里了，当时这个村长也来了听我们一谈论起来呀、一个礼拜以前来这个老傻太太啊就是个魔鬼啊，他也就想起来，他说难怪那天呢他在地下躺着，我用一个手把他拿起来了，一点都不费力，好像没有东西似的啊，你要不说我也想不起来啊，现在一讲起来那么知道这个的确是个魔鬼了啊。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又把这个魔鬼又找来了。这怎么样找呢在楞严咒啊有五种法，有这个洗灾法， 起灾法，就是人有什么灾难呢，可以把它起了。有吉祥法，有不吉祥的事情可以变成吉祥。有勾兆法，勾兆法呀，就是啊，这个妖魔鬼怪无论他离多远，随时可以把他抓来。啊，又有降服法，降服法就是这个魔鬼他来了，你能降服他。嗯，有这个种种的法呀，所以当时用这个楞严咒啊，把这个魔鬼，这个如意魔女啊，就给他叫来了。一叫了，一进门口的时候啊，他带着一股臭气，这一股臭气呀，啊，腥臭的不得了。女人呢，一闻见这股腥臭的气就作呕，就会就要呕吐的那个样子。然后他进来了，就用他所练的那个帽子，想用他这个法宝啊，啊，就想往我头上来撇，一撇这个帽子，他也撇不到我的头上。然后他这个帽子没有用了，又拿出他这个圆圆的球，想来打，也打不到我身上。他们这个他两种法宝用了都没有功效了，没有力，没有用了。他在这个时候才知道是不行了，就要跑，啊，就要跑，要跑，东西南北四围上下，什么地方也跑不了了。因为他一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呢就用这个结界，就好像摆上一个阵来似的啊。那么他没地方跑了，上边也有人看着他，下边也有人看着他，左右前后都有这护法天龙八部在这儿，堵着他，他跑不了。他跑不了了，没有法子，就跪下了。跪下就哭起来。当时啊，就给他说法，说这个四谛法，说十二因缘法，又说这个六度法，给他说啊，他既可以啊，就明白了。明白他就要皈依三宝了，发菩提心了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就给他说的皈依，另给他起个名字叫金刚如意女。皈依之后啊，他就常常跟着我到各处去啊，渡人。可是他这个本性啊，是一种魔性啊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都有这一股啊，这个又臭又腥的这股味道啊，跟着我啊，到什么地方都有这股的味道。以后我一看他跟着我不行了，我就把他派到这个吉林省的蛟河县，那雷法山呢，万圣玲珑洞，到那地方去修行。所以那个地方怎么叫万圣玲珑洞呢？我有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皈依弟子啊，都派到那个，都叫他们在那地方修行啊。这个地方呢，我自己也到过啊， 这个山上。那么以后他修行很快呀，就修行了很有一点神通的，常常啊到各处去啊救人去。不过他救人呢，也都不叫人知道，不叫人知道说是他怎么样救人。因为你叫人知道这个事情啊，善与人见不是真善，恶恐人知便是大恶。你做的好事啊，愿意叫人知道啊，那不是真的好事。你做的坏事啊，怕人知道啊，那才是坏事。所以呢，这个入一魔女啊，结果也变成一个佛的眷属了。这个洞啊，怎么叫万圣玲珑洞，我再给你们讲一讲。因为这个洞呢，一个洞有三个洞门，在这边呢可以看到那边，那边又可以看到这边，玲珑透体的那个样子，好像啊这个玻璃杯里边装的什么一看就知道了，这叫玲珑，不是一定说是 glass， 就是它那个里边看到外边，外边也可以看到里边。这一个洞啊有三个洞门，这个三个洞门呢，都互相通着。在那里边呢有一个庙，这个庙造这个庙啊，这个材料都是用那个羊啊驮上去的，用羊啊，这一个羊或者驮两块砖呢、或者一块木头啊，怎么用那个羊运上去的。因为那山很高，在那个洞里边呢，西边这个洞门口外边又有一个老君洞，老子的洞。东边这个洞门口就有一个滴水洞，滴水洞啊，那个洞里有这个水呀、往下滴答滴答滴答，怎么滴这个水啊，那个水呀千人万马都够吃的。在那在后边这个洞出去就是祭祖洞，祭祖洞就是纪晓堂。纪晓堂啊是我东北的人啊，他收过五个鬼。那么他又在这儿啊，在这个雷法山这儿啊捉过这个黑鱼精。这黑鱼精啊是在明朝那时候在北京啊做官的，做官叫黑大人，叫黑大人，他姓黑，但是他不是个人，他是个就是个鱼。那么纪晓堂知道了就要收拾他啊，知道他有一天呢就在这个山这儿过，那么纪晓堂就在那儿等着他，等着他，他从那儿过。那么纪晓堂呢会这个就会掌手雷，用掌手雷呀、就把这个黑大人就给打死那个地方去。所以那个山上的洞呢谁也不知道有多少，你今天查有72个，明天就有73个，后天你再数啊回头就有70个。总而言之它没有一定的数目啊。有一个人呢到那个山上去，看见呢两个老年人在那儿下棋啊，他在那儿看看呢，他就咳嗽了一声， 啊，咳嗽了一声呢，这两个有很长胡子的老人一看，哎，说他怎么来了？这个石头呢，自己就有个门就关上了，关上了，他就在那儿跪着，一跪跪就跪死的那个。现在他那个坟呢，还在那个地那个石头洞呢，那个门外边呢，就跪死呢。你看人家那求道求法，跪死那地方都不起来了啊！所以那个山呢，很多神仙。我遇到一个李明甫啊，他这个会武术啊，跑得才快，跑得像猴子那么快。上山呢，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也是一早就到山上去，一早就大约4点多钟就到山上。到他那，我看他那儿的拜着佛，他后边这个头啊，绣的有7-8斤，这个头啊，你赶这么一个粘呢，这个头发啊，有7-8斤重，从来他也不洗。那面目呢，很小的，小眼睛、小鼻子、小嘴巴、小脸，这么很小的，但是他力量很大的啊。那个铁道龟呀、啊，他以前这个人家做铁道啊，8个人抬一条，他一个人拿2条，哎，他一个人可以拿2条，从一嘎住我加一个，啊，有那么有力量。这个他叫李明甫，什么究竟他多大年纪，什么时候的人，没有什么人知道他。我到那遇到过这么一个奇怪的人。我这个对你们所讲的，这是不是讲故事啊制造的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啊。你们各位信呢也可以，不信呢也可以啊。那么信不信由你。